标题请大家一起练一下，祭司、祭司、经学家、以斯拉，
以需要许多以斯拉，精通神话语的人。
这个以斯拉呢，好，我们知道在旧约，它有历史书，有先知书。那在历史书的最后三卷是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跟以斯帖记，然后在像撒加利亚什么，他是先知，他预言了主耶稣来，跟第一次来跟第二次再来。那这个在这边的话，以斯拉他并没有预言什么，但是他是一个很懂神话的人。那么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批很懂圣经的人。但是他这些人可以做什么功用呢？他可以教导很多的人。那么那所以我们也需要这样的人。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周一的经节啊，撒加利亚7:7-16，这以斯拉是经学家，精通耶和华
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王赐他一切所求的，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
第二个，尼希米记8:13。次日，
众民宗族的首领、祭司和立位人都聚集到经学家以斯拉那里，要深入领略律法书上的话。
前阵我就发觉这个以斯拉有点让我 confused， 因为我发觉嘿，好像有点不一样。就后来我查了一下，把这个生命读经我压在我书柜好久好久都没翻了，结果就发觉以斯拉总共有几个？以斯拉在旧约有三个。第一个是谁？是他其实讲到了当初回去重建圣殿的时候，有两次归回。第一次是省长所罗巴伯，就是他是是大卫的后裔，是君王体系的，是君王体系的带的回去重建圣殿。这时候他带了三个祭司，其中有一个是以斯拉。那么第二个以斯拉的话是那个加勒的子孙，还有一个什么？一个是加勒子孙，还有一个呢，就是以斯拉记的这个，就是说后来第二次归回的时候，是这个以斯拉，他是祭司体系的，他又带着再回去，这是第二次回归重建。第一次的回归重建的时候，他建了圣坛、祭坛跟那个圣殿。第二次回去的话，再把它完善。那所以来这个以斯拉是第二次归回的以斯拉。是祭司体系带领回去的那一位。那这为什么我们这个讲的是以斯拉，为什么又讲到了尼希米呢？等会我们再看。好，我们看周二的经节，尼希米8:2-3-6-8。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会众面前，
念着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
以斯拉
颂赞
耶和华至大的神。
众民都举手应声说
阿们阿们。他们念神的律法书，
解释并讲明意思，
使百姓
明白所念的。
再看后面周三的经节，哥罗西书3:16，当用各样的智慧，
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你们里面，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配恩感，歌颂神。
提后3:16-17，圣经都是神的呼出，
对于教训、督责、改正，在义上的教导都是有益的，
叫神的人得以完备。
为着各样的善功装备齐全。
我们看看这个尼希米记是怎么回事。其实他们说在最早的境界以前是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他们是连在一起的，其实当时两个不同作者。那么尼希米呢，他是一个地位并不高的，他是当初是一个酒镇，是那个时候波斯王前面的一个酒镇。那他对神很有负担，他觉得你圣殿都盖好，可是没有城墙，没有这个城墙，没有这个围墙，没有范围，那么他就有这个心愿要去做。那个王就看到他愁眉苦脸，就问他怎么回事。 他就进食祷告，然后又跟神又跟这个王讲了，结果王呢就准他回去做这个城墙。当然他受了很多的阻碍，当地的人也不让他做什么，很多受了很多阻碍，那就说这个城墙都毁了，满地的灰，你也不可能弄得起来。结果呢他就凭着他的意思，他做出来了，他配合以斯拉做出来了。最后呢这个王也封他为犹大省的省长，这是这个尼希米这个人。那就说我们做神的工作不一定你要有多高大，你不一定是君王体系，你不一定是祭司体系，你有心，你就是这个低微的人，你一样可以努力进去，可以做到神的工作。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前面的大点，请大家读一下第一个大点，以斯拉，以斯拉是祭司的第89页，也是经学家，因此他不是一位四句经学家，
乃是一位祭司经学家。
第二个大点，请大家一起读一下，
以斯拉
用
天的
真
理
教育
以
色列
人，
把他们重新构成，使以色列能成为神的见证。
我们都知道，我们信神不是真正道理，而是遵从真理。道理的话，随着不同的时代会改变。真理是什么？从永远以前的永远到以后永远，永远不会变的道理，才能成为真理。那这种道理是很少的，这永远不可能变的。那这有七个终点，请大家一起读一下。第一。神对以色列的心意是要在地上得国，一般神圣构成的子民做他的见证，
被神的话重新构成的子民。
第二，在被掳归回之后，
以色列百姓仍然是任性的，因为他们生长并长在巴比伦，在构成上已成了巴比伦人。
第三。神的子
民需要教导和重新构成，
好
被带进造就神的文化，就是彰显神的文化中，这种文化需要许多教育。
好，第四，以斯拉
在神百姓的重新构成上非常有用，因为它具有属天神圣之构成与文化的
合，
并且借着它，百姓得以被神的话重新构成。
第五，
以斯拉把百姓带回到神的话上，
使
他
们
重新
受
教
育，
并
被
圣言中的属天真理重新构成。
第六，
要重新构成的百姓，
需要
用神口里所出
并彰显神
的话教育他们。
第七，借着
以斯
拉
的执事，
以色列人在太阳
上重新
构成，
结果成为特别的国，
就是
圣别，分别为圣，彰显神的国。
我们知道神当初他把美地给了以色列人，也给了他承诺，可是呢他们来来回回进进出出，像跑到埃及跑回来跑到哪里，就然后又被掳又归回，就像说我们信了神之后呢，结果又跑到世界去，又跑回来，从世界跑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带了很多世界上的东西，就像说他去巴比伦回，他就会带了他们的语言习惯、风俗习惯，还有一大堆陋习就过来了。所以来讲的话，那哪怕以前那个大卫王、所罗门王的时候，他们到后来也有人这个就是因为信这个信外面的教，就国家又被分裂了，又怎么样？就说每次。有苦难的时候，他们就亲近神，然后等到他们一有保障、丰衣足食以后呢，他们就好像视为理所当然，跟着他就去搞别的东西，又跑到世界去了。所以我们也要警戒，我们不能一直跑到世界去，只要回来。那在这里很重要的话，他用神的话把人带回来。Amen。
感谢主。那是啊，我们这个第五周讲到这个主题就是祭司经学家以斯拉，以及需要许多以斯拉精通神话语的人。
Amen。
这边说需要许多那所以实际上许多大概就是我看我们能不能成为这个以斯拉能不能成为这个精通神话语的人。那我们怎么样能成为这个精通神话语的人，实际上 刚刚就讲到，基本上就是我们要能圣别，分别归神，然后然后让这个神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构成，然后我们才能真的是能彰显神。那我们先把周四经节过一下，周四经节以赛亚四章49:6和彼得前书2:9。
你要
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我还要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体系，是圣别的国度，是买来做产业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他奇妙之光者的美德。好，那实际上这两个经节大家都蛮熟，尤其是彼得前书2:9，我们都是拣选的族类，也是君尊的祭司体系。那周四主要就讲说，主呢，他最先在这个在服侍的时候呢，这个奴仆就在服侍的时候呢，最先就是从这个加利利开始，他是照在黑暗中的大光，照耀坐在死亡境狱的里的人。那他最主要的职事呢，最主要就两个，一个是传福音，一个是施教。那很多后来保罗很多这个这个章节也都是讲到这个传福音和施教的两方面。那尤其是呢讲到这个大光哈、哦。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都会在这个黑暗或是这种阴暗的这种感觉下，或是感受下，那很多时候都需要这个光来照耀我们。有时候不懂或不解，或是迷惑的时候，真的需要主的光来照我们。那主的光呢，他这边就讲到是个大光，然后会特别照这个照耀在坐在死亡境狱里的人。很多时候像我最近也在修车子，好，那修车子呢，我买了各式各样的灯，好，有时候照这个有小大的有小的，但是呢，每次我修车的时候呢，我觉得打开这个 garage door 那个光是最亮的。哦，实际上这个光呢，就是主的这个大光，然后主的光呢能照耀我们。实际上有主的光呢，实际上你其他的这个这种小灯呢什么都可能都可以不需要。那最主要就是有主的光来照我们。那怎么样来接受这主的？怎么样来接受这主的光呢？就是我们要时常的能进入他的话语，那这边就讲到这个周五的这边的经节了。那我们把周五的经节过一下。好，周五的题后3:16和使徒行传26:18。
圣经都是
神的呼出，对于教训、督责、改正，在仪式上的教导都是有益的。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转到光中，从撒旦权下转向神，又因信入我，
得蒙赦罪，并在一切圣洁的人中得着基业。
那我不知道，像我们读经或是我们在追求主的话，我们自己追求好像都觉得可能都可以得着一些，但是我觉得最难的是教导人。好，那教导人，因为教导人呢，真的是要我们把这个也不能说教导，或是牧养人啊，那通常就是要我们把这个真理能构成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随时呢都能有这个主的话来供应我们。那这边特别讲到说青年人啊，那最主要我们就是在我们这个牧养或是教导牧养的时候呢，最主要就是能把这个帕子除去啊。当我们在跟别人跟弟兄姊妹们或是牧养的时候，最主要就是能让弟兄姊妹们能有开启，能把这个主和他之间的帕子能除去，让他对主的光照、对主的启示能有所了解。那所以呢，这边所以说我们在召会的聚会中呢，我们的说话呢该是卷去帕子，也就是说你的说话该陈明启示。那实际上我们每次聚会呢，可能有这个申言有见证， 但是呢，不管是圣婴或见证，实际上也就是把我们的真理能，把主的真理能启示出来，然后能经由我们的见证呢，能让弟兄姊妹们能感受到这真理的实行，那所以呢，实际上我们都是要有这个教训啊、启示，然后最后能带来督责，而督责产生改正，对吧？很多时候就我们听了弟兄姊妹们的声言的见证，有时候我们心的灵就会有感动，然后很多事情呢，可能就会有感觉，然后就能改正我们这个本来的这个不管说是不好的啊，或是不对的。那这边特别讲说是在义上的教导，那义呢就是以神为主的对，而不是我们自己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世上的是非或是对错。那所以这个教导呢是要我们成为对的，那是在义上的教导成为这个对的。那就很多这边就讲到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方面呢，比方说我们用钱的方式，时间的方在时间的管理方式的上面，在穿着上面，在各式各样我们的生活上面呢，很多时候都是经由都是经我们的灵来归正我们。那不管是受督责或是怎么样，但是都是在你里面那个内心的那个声音来督导归正我们。那所以我们在这读圣经的时候呢，基本上就能希望能主的话能启示我们，然后启示我们，让我们能有这个教训，能有启示，能有督责，能最后能改正。所以最后呢，就说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为着各样的善功装备齐全。Amen。好，那我们看周六的经节。周六经节提前2章3到4和提后2章2到15。Amen。
我们的救主神
愿意万人得救，并且完全认识真理。
说见证人面前从我所听见的，要托付那忠信能教导别人的人。你当竭力将自己呈现神前，得蒙称许，做无愧的工人。Amen。那所以这边提前2章3到4也是特别讲说，我们的救主神愿意万人得救，并且完全认识真理啊。那就是那边之前我们讲到说要传福音，然后最后也要能牧养，让这个我们在真理上能有装备啊。那对啊，那后来这个在这提摩太前书，后来保罗也是这样讲，所以他说我为此被派在信仰和真理上做传扬者，做使徒，我说的都是真话，并不是谎言。然后做外邦人的教师，所以这边主的负担这边的负担就是说，我们能传扬福音，然后最后能做这个教师啊。那这篇特别就讲到这个读这个生命读经了啊。那这黎兄借着这个前面人的这些教训啊，弟兄姊妹。然后就变成就有这个生命读经。那我们现在也正在追求这个生命读经。那基本上，这个负担呢，就是希望我们能更多的能把主的话能进入到我们里面。很多时候圣经可能比较难懂，但是能经由这个生命读经呢，让我们能更多的能有启示，能有光照。那另外呢，还有特别主要就是真的希望能把这个主的话呢能进入到我们的能经由我们的研读，经由我们的感受，然后感觉，让这个真理呢能借着我们思考，借着我们悟性进到我们里面。那这个还不仅只是好像读一次读两次，那基本上还希望能这个把这个人进到我们的记忆里面。最后呢，在每一次有什么困难有黑暗的时候呢，希望这主的光亮就能出来。那这实际上我觉得就好像我们这个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我们想这个电脑的记忆体啦，那从以前最早的这个很慢的这个 floppy 就是那个floppy drive 啦，那后来不够用啊，后来不够快，后来就进步到这个 hard disk， 然后现在基本上 说是连 Hardisk 可能都要淘汰了。最基本上就是要能把这个主的话呢，能慢慢的，能更多更多次的，然后更能扩大在我们的这个在我们这个在我们的记忆里面，让主的话呢，能实时的在不经意的时候呢，经由你的这个灵呢就能出来，就用的主的话就能出来，这样子呢，我们就能向别人陈明真理，然后能不只是仅仅发激发或激动人，更能使人扎实，都说真理的构成。那真是愿主的话来激励我们，让我们时时刻能读取主的话，更是让主的话能到我们的记忆里面，然后随时的能出来，然后能不管是归正我们自己，或是能牧养弟兄姊妹们，都是求主来保守我们。感谢主。
Amen。
新圣言的这些范式服饰，这个周二的内容讲到这个诚信构成，他说那时候从巴比伦被掳之地归回的那些以色列人呢，大部分都是生在巴比伦长在巴比伦，他们已经被巴比伦的所有的一切所构成了。那我就想到我和可明啊，我们来美国的时候已经30岁了，那时候没信主，那我们基本上已经是被这个世界所构成了，那我们说的想的呀做的都是 follow 这个世界的潮流。感谢主，到美国来以后，主拯救了我们，让我们归入他的名下，那我们也是相当于从巴比伦迁到了耶路撒冷，那我们也需要诚心被构成。那这个李弟兄说，我们唯一被神构成的方法就是读主的话。那我想读主的话，不光是由我们自己读，也是和弟兄姊妹们一起读，可以在小牌里面读，还有主日聚会的时候读，整治不管怎么样的方法，我们都是要让主的话丰丰富富进到我们里面。那另外一点，我感觉，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所有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愿意被神诚心构成，但是这个有这个心愿还是不够的，相反的，我们很容易被世界上的事情构成，所以我们需要自己要用点力做努力。就我自己而讲，我就很容易被别的构成，比如说我一到晚上看见那些健美的人运动员的那个皮克雪，那我就有这个冲动，我就搞锻炼，我也想练出这个肌肉的线条来。在网上看见人家做的美食，那我就有这个冲动，我就要去做美食，就马上去 shopping 买这买那做。所以就我们这个人很容易被这些东西影响，所以啊，我们要自己有时候硬点力，做出选择来选择神，来吃主，享受主。这是我的感觉，感谢主。
分享一点，
感谢
主，这一周的信息非常的丰富。我们进度不太一样，我们稍微在后面几周，但是前几周读到这里的时候，很想说的一点就是祭司经学家，因为他既是经学家，他又是祭司。那祭司他就是一个连于神的人，那经学家他就是精通神话的人。那这两点在一起，祭司经学家他在神的手里是一个有用的人。所以我自己的话呢，就像刚才姊妹分享的一样，我也是到大学的时候，然后才接触弟兄姊妹，接受主，并且开始读圣经。那么在前面的20多年呢，可能都是被世界上的种种东西构成，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揉杂在我的里面，那就要被慢慢的变化，被重新构成。那么呢，重新构成的过程其实就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祭司的一面，是连于神的一面。那么我们每一天的祷告， 那每一天简单的就是呼求主耶稣的名，其实就是在操练连于神的一面。但同时呢，我们也要精通神的话，那神的话就是他的呼出，那这些话在我们里面就会构成变化我们。所以就在祭司经学家这个连于神又精通神的话语，我们就能够在这个过程中被重新构成。那么以斯拉呢，他不仅仅是一个被神构成的人，他还是一个能构成别人的人。他通过他讲说神的话语，让那些在巴比伦被巴比伦构成的那些人呢，被他的话语吸引变化，并且有痛哭啊，在这个认识到自己的罪孽痛哭。那在这个变化的过程，那么这又是再往前一步，成为一个能构成人的人，能变化人的人。但也都是借着连于神，并且借着神的话语。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大的一个开启。那我自己可能在想，我自己在哪一步呢？那首先看到神的话是神的呼出，这可能是我们得救之后能认识到的第一步。但神的呼出不仅仅是那边是神的呼出，我们在这边，而是他的呼出就是对着我们的，那也许是第二步。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呼出是对着我们的，我们愿意接触神，并且愿意去进入他的话语，那可能后面还要再往前，我们要让这个话语呢在我们里面构成之后呢，能够到别人那里去，能够从我们里面到别人那里去，成为我们能够讲出来的话，然后成为我们能够去牧养人的话。这可能又往前要走一步。那这一步呢，我觉得我还在这个学习进步的过程里面，还在被构成的里面。但是呢感谢主他自己每一天借着一点一点的接触他自己，就会有一点一点的被变化和构成。
简单分享一点，就是关于这个重新被构成这件事情就像刚刚我们那个卫兵姊妹讲的一样，其实弟兄姊妹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只要稍微有个几年的时间我们都能见证说我们其实都有心愿意重新被神构成然后我们可能也自己尝试做不少事情，我们可能会尽量的来参加聚集尽量的多读圣经，然后呢尽量的多去学习解经，参加特会，参加训练。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感觉，你过几年这样的生活以后，你有可能会碰到一个点，就是你到那个点发现自己没什么变化，然后你就回头看说，那读经有什么用，参加特会有什么用，聚会有什么用，这都有什么用。这个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啊。但是神在我们里面的构成呢跟这个可能跟我们观念中想的不太一样的一点，就是神的组织不是在我们原有的基础上再添加，不是的。比如像这些从巴比伦回来的以色列人不是在他们已经在巴比伦得着的一切构成上再加一点新的，不是。神的构成是把旧的东西拆毁去除，然后再以新的元素代替。所以这个其实在我们的经历里面，也就是说我们常常都盼望能够得着，能够得着启示，能够得着亮光，能够得着真理。但是在得着之前，我们必须要有减少。就是什么时候我们到神的话面前如果觉得那个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没有做一个减少的工作，我们如果不觉得自己读到神的话有所损失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在神的话里面有所得着。所以这个跟那个出埃及记里面描述以色列人在旷野吃玛拿那个经历很相似。那个玛拿不是在他们在埃及的原有的基础的一切的食物上面再多一道菜，不是的。玛拿顶替他们原有一切的饮食，叫他们得以被更新和替换。所以以色拉在给以色列人做的这个教导这件事上所产生的结果也是这样，叫这个归回到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他们的生活习惯构成和文化被顶替除去 更新，然后到变化。所以我就是把这一点感觉分享给弟兄姊妹，就盼我们一面有心愿意得着，那另外一面我们需要自己告诉主说，我们如果要有所得着的话，我们愿意在主面前能有所舍得。阿门。
刚才听了这个许多弟兄姊妹的这个分享，就是讲到这个神的话怎么样构成我们自己，就是说我们在主里面这么多年的话，或多或少就是神的话作为亮光的话都光照着我们，让我们这个生命的话能够有一些改变。那也就是以斯拉他作为经学家怎样教导以色列人来构成以色列人。我们在主里面呢，就是这么些年的话，也是由于神的话来光照我们，在我们里面能够起到一些作用，这样的话就让我们生命有很多的成长。我觉得弟兄姊妹交通的很多事例都是这个构成生命这样一个很初级的事例。实际上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刚才这个子刚弟兄在带晨兴圣言的时候就讲到有一个帕子，就是我们在这个生命构成过程当中是要用主的话作为光作为大光来光照我们。这个光照呢，主要是还是要借助我们脸上的这个帕子。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实际上有很多很多的帕子，这样的也就是阻碍了这个神的话来构成我们自己，来得到神的生命。那你比方说像这个我们可能作为人来说的话，都有这种骄傲的这个觉得自己还挺了不起的，自己这个很不错的。另外一个就是也有时候遇到事情的时候也是特别要面子，这些呢其实都是撒旦他利用各种诡计来阻挡神的话来构成我们自己。实际我举一个小的例子，就是说我们在主里面这么多一些年的话，我们生活当中也有很多活生生的事例，就是让主的光怎么样光照我们，接触这个帕子后面的这些灰尘。我有一个生活的经历，就是我跟我姊妹，她现在是做范式服饰了。以前的话闹点小矛盾两个人就会冷战很长时间，就说不说话呀，不这个就是互相就是说这个也不道歉，这个就是说让这种情绪就是说会持续一天甚至两天这样的时间。然后主说过这样的话啊，就是说不可含怒到日落。所以这样一个这个话呢，也是会对我们有些开启。我们现在有一些时候，比方说还是会有家庭的事情啊，各方面事情总归还是有一些小的矛盾的时候，那我们有主的话的光照的话，我们会这个就是说不会把这个冷战的时间拉长到很长的时间，或者说我向他道歉一下，或者是他向他道歉一下。当然我主的是这样一个小的事例，就是说就是主的话要构成我们自己，让我们生命长大的话，首先必须要让主的话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借助在脸上的帕子。这些帕子在生活当中经常会出现的，骄傲呀，或者是这个要面子啊，这些事情很多很多了，就在工作当中跟家庭人相处，跟同事老板相处，这些都会有这样的帕子来遮住我们。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被神所构成的话，就必须要遮住这些帕子。这个遮住帕子也是我们通常所交通的，就是要经常要破碎自己，让神的话来对付我们的己。所以这一点呢，就是让神的话来教导我们，构成我们这个遮住帕子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感谢赞美主。
我想分享一下就是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吧，然后就是关于这周也是说我们被主的这个话所构成。我就是特别感触他那个周六的时候里面说一个年轻人如果15岁时马马虎虎，到了18岁就是糊里糊涂。然后这个地方我有感觉，就是我信主大概也有5年了，然后 就比如说说到传福音，我其实之前都不太能非常的理解，就是传福音到底是为了什么，就感觉就是出去发传单哦，然后有人接受就带他来聚会，就是没有想到非常深的地方，就是为什么主会想让我们传福音到地极，就是这些真理方面的东西。而且就特别有一点是，就是我去年一年都在德国嘛，然后有很多弟兄姊妹在那边开展福音，所以有很多传福音的活动，然后我们也有去学校发单张啊，就包括我自己，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难得的经历，就是说我很难说在过去一年没有想到认识了还蛮多的陌生人，然后就把他们邀请带来聚会。我后来就知道哦，我在跟他们聊的时候，就什么叫书到用时方恨少，就是他们就是对于那些拒绝的人来说，他们就会你就也不用勉强，但是如果有一个人他真的很渴慕主的话，然后刚好这个时候你可能弟兄姊妹不在身边，就只有你的话，哦，我那个时候就是真的很想去回答他的问题，然后想用这个真理的话去就是让他们去知道哦，这个圣经真的会对你很有帮助。但是就是你会发现啊，就自己平时好像看的不够多，然后对真理理解的也不够多，到那个时候你就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啊，我自己也是需要更多的被装备，就是这样才能够就是把这些真的需要帮助的人带到召会当中来，所以这个我还是蛮感触的。还有一个是当时是有台湾的一个好像是全世界训练的毕业生，他们好像有一个什么项目就会去海外待一个月这个样子，然后当时有几个年轻的弟兄姊妹来，我们就陪他们一起去那个火车站那边传福音。然后你知道德国是一个本来就是就是他们基督教或者是天主教在那边有一定的年代了嘛，所以其实大家都是了解这段故事，或者说他们从小这个东西相当于教材一样，所以他们就是某一方面就是说进入了另外一种形式的学习模式，而对于就是真的要怎么就是在教会里面或者说怎么操练灵，他们其实没有太大的感觉。所以我们当时传福音的时候就有碰到有一个人，一个德国人，就是来问我们问题，他上来第一句话就说谁给你们的权利在这传福音，然后当时我们都是一群姊妹，然后也没有弟兄在旁边，然后只有一个姊妹她会说德语，然后我们其他人就是都属于只会说英语的。然后当时那个情形就是我一开始还以为这个德国人非常的渴慕主的话在那边跟我们姊妹聊，后来说原来他们是在争论就是圣经上面说你到底有没有资格传福音，然后就是会牵扯到很多，他说那你们连什么什么什么七种形式的受浸都不知道，总之它应该是一个什么天主教教派的东西吧。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也是觉得哎呀，如果没有一个就是真的很有真理光照被这个装满的这个弟兄姊妹在那边就是怎么说表示出来的话，就是也挺难的，就是对会碰到一些处境，会觉得这个真理确实需要自己平时不断的被构成，然后在主是需要我们的时候，就是可以把它拿出来。
这一周的题目是祭司经学家以斯拉以及需要许多以斯拉精通神话语的人，这个标题让我感触很深哦。要精通神话语的人，我就自问自己，我自己真的很不堪了，很不足，因为我不懂得，我是我们教会里头最没有文化的，常常都记不住每次弟兄姊妹讲什么，然后或者是读经读完之后我都忘记了，都记不住，哎，真的是需要主的怜悯。其实就所以才会让我害怕吧，去跟人家传福音，因为人家来问我经节或什么，我可能就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去回答人家。其实这个就让我感觉到说我们需要装备自己，而且需要对主的话渴慕。今天有我记得有姊妹跟我说，你今天忘记了没关系，你只要持续的一直读一直那个，慢慢就会有主的话 来供应你，你自然就能够当事情来的时候，你就可以有主的话来慢慢的来供应其他人。其实我觉得真的我们需要有主的怜悯，要主的光的照亮，就像这边所说的要有主的光。我们常常都会在黑暗里头，不小心你就会跑到黑暗里。为什么？有时候是自己的情绪的问题，然后撒旦就会来摸你，就会把说，哎，你就是这么不堪的人，你就是这么怎么样，你有资格来传福音吗？你自己都做不到，你怎么样把主的福音给传出去？说实在的，其实主常常就是在一些环境里头，就是来摸我们，来变化我们。就像刚刚陈旭弟兄说，要把自己的里面的东西要去掉一些，让主能够装进来。我想大概是这个意思，因为有时候我会误会人家的意思，所以我们不要常常自己想该怎么样怎么样，自己想，其实真的要交通出来，真的是要讲出来，然后就是以后就能够有见证，就是你慢慢被主的变化构成。就像我们的心思里头常常有一些我们会在世上的事情要为了要学习，然后为了要有更多的好的成绩，为了身份，为了各方各面的一些需要，个人在世界上去，但是这些都会过去。到主那里的时候，那些都已经过去了，到主那里都不是。主就是要来，就来看你在他里头，他的经文里头，他的各方面，你在你里头有多少。其实我觉得我们真的需要警醒，我们真的需要警醒，我们要多对主的话有渴慕。怎么说呢？因为世上有很多都在变，还有他们的观念会让你来变，像同性恋各方面各方面，这些都是观念，这都会变。那我们就要在主的话有装备，到时候到主那里的时候，像很多人不是说老人是会有老人痴呆吗？到时候你会记得是什么？我们真的要用主的话语来装备我们自己。到时候你再大的学习，再大的学的技能，每个人有不一样的技能哦。我会画画，他会什么？每个人不同，但是到那日都会过去，主的话不会过去。主的话他就会，到时候到主那里的时候，你就是看主，就看你有多少装备，你为主交上多少的你为主做多少事情，就像我们传福音一样，到时候主会来数算我们，还有我们自己本身的良心问题。真的，我们需要有主的话语的良心来洗净我们，让我们能够行在光中。就像刚刚子康所说的，要有光，要有这大光，这大光是自然的，不是你自己用做个霓虹的。以前是各样的日光灯，以前是灯泡，本来以前是火，然后灯泡，然后一直变。其实最重要，我们要有大自然的光，从主来的光，我们需要照这个光来行走我们以后的道路，让主来加恩利给我们，让我们随时连于你，连于他。
Amen. Amen.
我对周六这个怎样能够使成神的话变成常识扎实的真理进入到你的里面，他告诉我们不但要查考，而且要在生活中，就是神给你的各样环境当中，来领悟这个真理。神有时候给你的环境，就是说，为什么神看我们是看内心，而不是看外表？这个就说明了一个事情，就是说你有时候在外表上往往能够说，比如说饶恕人，你外表上是饶恕了那个人，但是你心里没有饶恕。在这种的情况下，你还是没有真正做到饶恕。虽然我听那个好多弟兄姊妹就是说，夫妻在一起的时候，就是通过那个妻子或者是丈夫来对那个彼此去进行那个忍住那个怒气的事情。我觉得神，因为我像先生不在我这边嘛，神也就让我的小狗来代替这个角色，来。有时候他会让小狗做一些事情很让我生气，但是又跟我讲，你这个气不要含怒到日落，就说你是不是能够做到，就是说你还是有这个要发脾气的这个内心在里面。所以这些环境都是我们使这个真理成为常识扎实的真理， 都是要经过这些环境，然后再把主的话在生活当中应用出来，这样主的话呢就会成为你常识扎实的真理，而不是像我们就说读一些书然后看有一种灵感，但是这个灵感呢就好像空气中的蒸汽，一段时间以后就蒸发掉了。这就是我的感
觉。
基督徒，但是我们俩做的事情好像很偏离神，然后我们就在反想说，生气的时候实际上很多是自以为是的时候，还有觉得只有你这样做才能做好，实际上很多时候你要想一想，要谦卑，就说你做的事情不一定就能把这件事情做好，实际上真正做好的是神在我们大家心里面做工，然后让我们大家一起把这件事情做好。然后我们就在想说，就同事也会讲说啊，你是基督徒嘛，然后我们就反省说，肯定是我们做的行为不够彰显神的话语，所以常常我让人家觉得啊，你好像为人处事上不够谦卑啊，不够遵循神的话呀，还有就是说啊，把自己的一些 knowledge 知识看得太重啊，什么什么的。所以我就是今天听了大家说的什么构造，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就是很多时候你首先要把自己弄好了彰显出来，然后才能够走到第二步第三步去传福音，去带这个信息带出去。
这里姊妹，我是第一次听你教过我那个很高兴认识你，借刚才你说的那个经历啊，在工作中碰见同事，会挺生气的。那我们很多人，包括我也有这种经历。那你，我相信你，神在你里面是有那个让你感觉啊，我不够谦卑，是吧？我也有这种。然后呢，我就发现，就是还有刚才那个。林姊妹她交通的，她说有时候会生气，要忍不住怒火，或者是我觉得这都是太正常了，这都是我们人，这太正常了。神呢也不以此架击我们，就说我们是不好的基督徒，或者我相信神，纵然我们是这样，神真的是爱我们，仍然是接纳我们的，也借着这种机会让我们看到神呢，你好可爱，我最终的目标就像你一样可爱，是吧？我现在这个样子在你眼里头就是可爱的，因为神都接纳我们了。所以我觉得哈，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不落在那种定罪的光景里面，我们才能够从这个从有力量，知道就是神的爱接纳我们，这个就是借着这个力量，我们不在那个下沉的定罪里面，而是能够跟神说，我跟你配合，我在这个环境下我学到功课，然后那我的日子就是日日更新的，日日成长的。其实我们基督徒的就是生活应该是日日成长的。我觉得在这个日日成长，怎么个成长，绝对不是在这个定罪自己或者自责自己的这种情况下，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能量很低，是很难起来成长的。神也不希望我们在这种光景里面，像我们刚才说了，我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其实神其实在那里他知道我们都是他，我们是神所爱的，神所造的，我们能量有多少，能力有多少，其实在神眼里头都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真的是说跟神感谢你， 我就是你，我在你眼里就是可爱的，然后呢，你我就是要让你从我里面出来，我因为我羡慕你的爱光生意，我愿意成为彰显你的人，我愿意让你跟我一起做事情合一。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光景里面，纵然我们里面的真理可能也不是那么多，但是有时候有活的经历，这种活的经历也能帮助到很多很多的人。比如说甚至我们失败的经历，但是在这种失败的经历里头，我们不是落在下沉的光景里，而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喜乐的光景里面，这种光景就是神所喜悦的，也是神想看到的。所以我觉得还可能读多少经，然后呢能做多少事情，都在也是摊在神面前的。神，我就是这个样子，你看我们俩该怎么办是吧，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你给我这个有一定的决心，比如说我早晨起来读经，也许我只能坚持一星期，那坚持一星期没有下第二个星期没有了 that's fine that's okay 也没关系，对吧？然后呢，神知道我们，反正在神面前我们就是一个可爱的孩子，是神是完全接纳的。我觉得纵然跌倒，就是看谁爬起来的快。其实神就在那里头，就没事儿，起来，就像一个小孩子学步一样的。我觉得这样子每天怀着感恩的心，在这个在神面前，这个做一个婴孩也蛮谦卑的吧。我觉得我们能做婴孩真的是太有福了，其实就是做不了婴孩，但是也没关系。主要我今天这个样子，你借着各样的环境，就是也告诉我挺骄傲的。你看，我就是这骄傲的人。神，你今天你借着这个同事让我看到，哦，我这点还不太这个，但那后来我弟兄也说骄傲，我说哎，是我同事说我挺骄傲，看来你以前告诉我都没听进去，借着这个同事人家一告诉我挺骄傲的，我就听进去了。所以我觉得真的是神借着各样的环境也是来变化我，但是我心里面是非常接纳这个，就是人家说我骄傲，我以前不觉得，都几十年了我都不觉得，但是慢慢的才认识到，所以这个过程也挺长的。那我浪费时间了吗？也许浪费了一点 that's okay， 那我只有我确实是到今天我才认识到，那就到今天才认识到吧。我觉得仍然不晚嘛，仍然不晚，神仍然在，我觉得在神的眼里头，我们这条路啊一直的是跟他同行，一直跟他走，然后走成什么样，就是每个人的路也不一样。我觉得咱不用跟别人相比，我也不跟别人比，他怎么走成这样，我怎么走的不如他好，就千万不比。我觉得这一个帕子啊，其实在主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帕子，就是比较。我们不光是在各方面工作学业各方面比较，现在在信主上也比较。我以前就是这样的人，我就觉得他的姊妹信得比较好，我很 frustrated， 人家怎么信得比我好，我怎么信得不好。然后你知道吗，这个不但不帮助我前进，反而阻拦我前进。因为我这种比较其实是我们人都有的，但是我就意识到以后，就神也光照我，就看到人和人不一样，神给每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我找出我的恩赐，我使用我的恩赐，神就很喜悦，我也很喜悦，所以我不用比较。所以当这个帕子拿开以后，我就能欣赏到别人的好处，是吧？看到别人都比自己强，我很高兴，因为他的强是我没有的，然后我也有我强的部分，我就每个人配搭在一起，这就是神所要的。我们是一个比较一个强壮的身体，对吧？所以我今天来这听，其实我有一阵子聚会不太规律，但我今天来这里听，我觉得每一个弟兄姊妹讲的我都特别我就带着新鲜的耳朵来听，也挺有蛮有收获的，谢谢大家。
Amen。
感谢主，很快的分享一下，就是我很享受这个周三的这个经节，希伯来书3:16说，当用各样的智慧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你们里面， 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所以我觉得很被这个当用各样的智慧这个所吸引，因为其实说实话，我们就是得救有一些年份之后，其实里面是有这个渴慕想要有生命的长大，也是有这个渴慕希望得着更多主的话、主的亮光，这个继续的往前。但常常我们在生活中，可能我们还是规律的在参加小排呀、主日啊，有一些就是团体的追求，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能除了晨兴以外，哎，好像没有很多时间能够被挤出来去真正的很深的去有规律的读主的话。就像我跟佳云，我们其实两个人下载了那个500篇生命读经已经很久了，但是哎，好像很亏欠的，就是一直没有办法去真正的每天就是这样继续的往前，所以就很亏欠。然后在这个地方他说当用各样的智慧，那有的时候我就把我那个属灵的一些书报我就放在我那个办公桌的旁边，我想说那我有空我就看几页。但是其实常常我们这个人不在一个正确的这个状态的时候是看不进去的，就可能我打开翻翻翻翻了几面，我就觉得啊，这些道理我都知道，就是我其实是想一下子就空降在那个至圣所里面，但其实我缺少了那个步骤，是从外院子献祭进到圣所，完成那些步骤之后，才有可能去，就是真正的有可能去再往下面的这个步骤。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主啊，就是求你给我们有各样的智慧，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安静在你的面前，有这样一个受教的灵。就主要我们每个人都渴慕有更多的来认识你、经历你，我们渴慕有这样生命的长大，主要也就是叫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智慧，能够彼此就是鼓励，能够让神的话更多丰丰富富的住到我们的里面。
阿门。
我和朋友说周六的经节是提前二章提后二章15节，他说你当竭力将自己呈现神前，这是我最摸着的一个部分。我觉得就是在我没怀老二的时候，就是我每天早上就是想圣洁一段时间早起的时候又起不来的时候，我总想到这句话，我说主啊，我当将自己竭力呈现在你面前。但是后来就是有了这个孩子之后，早上不能喝咖啡了，然后又觉得特别困，然后就再加上朵朵早上醒得特别早，我的早上的那段时间就没办法像之前那样跟主有那么多长时间甜美的交通。然后呢到了晚上的时候我觉得很软弱，就是时间其实是有的，但是就是没有圣别出来归给主，就是可能就是看看资讯或者看看这个那个，时间就都过去了。然后我就觉得啊，我好像前几天听一个信息，然后就有一句话，他说你里面的灵如何你并不知道。我就觉得每次比如说其实有时间但没分别出来归给主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灵就在我里面叹息，但是我自己可能还不知道，就是主其实渴慕我把那个时间花过来转向他，但好像就是自己感觉就没有把那个时间圣别出来。然后呢我很摸着这周他说就是百姓在被掳归回之后他们仍然是任性的。我觉得主啊，这个以色列人就是我被掳归回之后我仍然是任性的，因为他生长在巴比伦，构成上已经成了巴比伦人，所以我们虽然回到了正确的立场，我们也在这里聚集，但是我们的里面的琐事和构成，我们在世界上我们还有好多世界的构成成分。然后主他不要我，就是不是要我们有着这些构成再把他自己添加到我们里面，我们就是向主完全的敞开，他需要不断的光照我们，对付我们，剥夺我们，然后借着他自己的话把他自己更多的构成我们里面。然后我很摸着他那个信息里说，他说没有人不回到神的话而能回到神面前，他说我们都有自己的个性和习惯性的行为，但是神能借着他的话将我们重新构成。我就读到这里我就非常的 encourage， 就是 神，我们自己的琐事就是任性的，我们这个人就像以色列百姓一样是野的，但是神能将他的话，他能借着他的话将我们重新构成，这就是我们需要读圣经的原因。神的话逐渐改变我们的心思和我们的思想方式，然后呢，神的话与那灵是一，当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做工，那灵就借着话自然而然地将神圣的性情同神圣的元素分赐到我们这个里面，分赐到我们这个人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要回到神的话上，要为神的话注入，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还像刚才那个姊妹卫兵姊妹分享，她说有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一些力气来转回到神的话面前。我也感觉就是跟主 confess， 就是时间不是没有的，早上没有时间，但其实晚上的时间还是有的。然后呢，主也渴慕，我就有的时候就想啊，上次那个子康弟兄就站起来就是跟我们分享书房，鼓励我们，因为启示出来的真理太多了，而且其实除了生命读经，我们还有好多执事的话，其实都是主在那里等着我们进去去享受美地的。但是可能我们这边我们就是跟不上，够不上，所以书房那边他们就鼓励我们要进去，然后我们如果读完一本书告诉他们，然后他们就给我们 reward， 然后让我们鼓励我们更多的读书。其实大家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叫我们能够进到执事的话里，能够就是更多的享受这个美丽的丰富，借着这样的享受，借着时间被圣别，我们能够更多的被主构成。然后呢，我也很摸着他在撒加利亚书第三章三到五节，他说那个当时大祭司约书亚，就是撒旦把他，就是他站在那儿，他穿着污秽的衣服，那个就是表征我们嘛，我们里面的琐事彰显出来，就是那个衣服是污秽的，但是主给他穿上了华美的衣服，还给他戴上了顶冠，所以主可以把我们这个琐事都变成主所要的，他那个彰显华美的。但是我们这一面，主耶稣，我们把自己就是交给你，求你带我们一起圣别我们的时间，然后好叫我们被执事的话，被你的真理构成，更多的来认识你，我们愿意完全向你敞开，我们愿意向你赎回我们的光阴，感谢主。
有点时间了，我还可以继续鼓励大家都起来分享。
我以前有个同事，他是台湾一个基督教的大学毕业，他没有信，但是他很爱读圣经，非常爱读圣经。他读圣经的目的就是要把所有基督徒变倒，所以他讲话是常常讲到很多基督徒无言以对，因为他比你更懂，他懂话更多。那为什么会这个情况下？所以我觉得我们读圣经很重要，要不然你在半知不懂的时候，你很容易被可能他更懂的弄倒你，他在很多的圣经知识上面把你变倒。那么他就是说，我们人活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有太多世上的这个道德啊，这个教条、伦理、道德、文化一大堆的，还有实际经验，常常会把我们给困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神是灵，敬拜他必须在灵跟真实里敬拜。那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应该是要在灵里，否则的话你获益并不多。那灵是什么？是良心、直觉、交通。我们要凭着我们的良心来凭着我们的跟神的交通，什么时候问问神，而且凭着神创造宇宙的整个定律。我们这边讲，我们没有教导人为善，我们教导人你必须要合乎整个神的规律。那就像我们地铁，你看到那个有一条下面有一条 third track 7-8千伏的电，我不管你是什么好人，你做多少好事坏什么样，你如果说是神要保护我，我是好人，你摸下去你一定电死，因为你违反了宇宙的定律。那我们常常教导人说，只要功夫深，铁杵可以磨成绣花针，好像很有道理啊。这个我只要肯做，有什么不能做？那你说，只要你功夫深，你可以把针给磨回铁杵？不行，因为违反了宇宙定律，是不可能的。那么，在很多时候，他 他们的攻击的时候常常是什么利用我们的己，利用我们的什么，譬如说他跟你说，哎，你祖籍不南京吗？那你家祖先朋友这么多人被日本人害死了，那日本弟兄姐妹你还能爱他吗？你不应该叫他赔偿啊什么，你能够一视同仁爱吗？这个时候如果在我们的集里面看的时候，有时候会想，哎，对哦，这个好像你好像是有一点道理。他就说，哎，你要一个喜欢你最好方法不是讲实话，是要满足他自重感，他讲什么你就符合他就好，让他满足，让他觉得都对的，他就喜欢你。想想看也蛮有道理啊。其实事实上很多的道理是什么，在今生短视的时候你看是对的，可是如果看到永世你是错的，在永世里你不合乎神的规律，但是在短，就是在今生短距离你是有短期的效应，有短期的会吸引到你。那以前在那里我觉得也有弟兄，他什么，他是每次聚会一定来，他现在是弟兄，以前不是，父子福音朋友好多年，他每次一直做呢，他就是要变倒基督徒，可是到最后多少年以后他自己信入了，而且他信入的时候他比谁更深。就是说有很多人，你不要说他这些人他好像是个敌基督，可是如果到了时间点，如果神要他的时候，到时间点他观念只要一照亮，他就是他就会信比谁都深。我们的神基督是所有正面事物的实际，我们在读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应该越读越正面，你就是在基督里。如果你今天读了圣经越读越负面，其实你掉到撒旦里面去了。所以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我们要在灵跟真实里。所以我们说如今长春的信望爱，爱最大。为什么？这其实有步骤，你先要相信他，你才会仰望他，才会去读他话语。在刚开始读他话语的时候，你可能并不会爱。有些人读圣经是因为我怕我不读会被惩罚，我还是有些人读经是因为我要平安，我要喜乐，我要什么，为了个人利益。可是当你久读，真的读到通透以后，你会发觉到他是有个，你会爱上。你在爱他之下读的时候，你才会有享受，才会有得着。如果你不是在爱里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你今天你可能你思想还在，你的目标还是在世界上的一些利益，我读这个是为了要这个利益，为了那个利益，你会发觉很会常就会产生失望的感觉，因为你那时候并没在爱里面。对，所以我来讲，我们当然读圣经很重要，同样我们需要很多的教师。你一个好的老师教了一堆学生，你会发觉有人成绩很好，有人成绩很坏。对，因为如果这个学生他读书只是为了应付考试，还这个学生读书因为他喜欢这个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来，可是呢，我们也不要灰心。很多人刚开始可能很烂，可是到神要他的时候，时间已经到，他就会是个苗子，就会起来。
那个小孩，中午学马可福音有一句话说是：凡实行神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马太福音他就说，不是每一个对我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诸天的国，唯独实行我诸天之上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我们读圣经是需要来明白神的旨意，但这个还不是目的，目的我们还是要实行神的旨意。所以如果我们只是明白了神的旨意却不去行的话，那个还不够。所以我们需要实行主。那我就讲我的实行，因为有一句圣经我很早就知道，但是我一直不能够实行的出来。那就是说，做奴仆的要凡事顺从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乃要凭心中的单纯敬畏主。你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我以往对工作的态度，工作不就是为了赚钱糊口过生活，那么只是一个副业。但实际上他这里讲，他说你这无论做什么呢，像是从心里做的，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所以工作是神圣的，我们在工作中呢，不是给老板做，也不是给自己做，乃是给主做的。所以我一直知道这个，但我一直做不来，因为我到了时间我就要走了，因为家里有很多的事情。 有时候也想，哎，我在上班的时候还读读圣经啊，还怎么联络一下。后来我就觉得我就有点自责，说明我在工作上不够忠心。那么我这个月七月底以前有两个 project， 本来有一个 project 给 due， 后来老板又加了个 project 也要 due， 就很紧张。然后我还有假要用，用不完六月底就作废了。那我在想我要不要用这个假。后来我想我看看我的时间，我实在是没有很多的时间来完成这两个 project， 要做的话那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所以我就决定把我那两天假他可以 donate 给别人，就是说你不用，你可以把你的假奉献出去然后给别人用。那我想我就奉献出去，然后那我昨天一天在家里都在加班，但是我很有平安，因为如果我要是不做的话那个压力还是会很大。我想我们在美国工作的人都很有压力，因为美国是个很竞争的社会，都是什么都是老板的说要尽快做什么尽快做什么 deadline。 但是我们是为主做的，基督徒，我不是为着自己也不是为着老板，我是为主做的，所以我主动的去做，我也不觉得有什么痛苦。但是呢我就刚才我在路上还魏鹏说弗洛伊德说了一句话，说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他说一个是爱，第二个是工作。我感到很惊讶，工作怎么这么重要？工作确实很重要，因为工作是侍奉神，是神圣的。Amen。
今天弟兄姊妹说了很多次那个不可撼路的日落。我们前一阵子也在说这个事情，因为关键的就是不是撼路的事情啊，而是就是说不可到日落这个才是重点。因为我们生气也好啊，怎么样子也好啊，就像刚才讲的，这是正常的，因为神也生气，对吧？特别是他在跟摩西跟亚伯拉罕都有生气的发生。但跟我们区别在哪里呢？神他会借着摩西或者借着亚伯拉罕，他找个台阶就下来，他就不他那个路，他本来要杀人要怎么样，特别是摩西，他就后来就怒气就消了。就是我们作为人的话呢，我神是照着他样子来照着我们的，所以说生气这个是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就是说我们就没办法就是做到找个，我们没有那个智慧，我们找不到那个智慧去找个台阶下来，这就是重点在这里。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在生气的时候能够想起神的这句话，不可撼路到日落，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智慧。就是我希望我下一次生气的时候我能够记起这句话来，这也许就是神给我的一个智慧。因为他这句话的前面，生气却不要犯罪，所以生气不是罪，生气就是生气啊，但是却不要犯罪。然后后面再还有一句话，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所以说的话呢，如果说过了日落还在生气，那就是给魔鬼留地步了。所以说的话，这句话我是希望我能记住，就是说在生气的时候。
阿门，阿门。感谢主。对，愿神都赐给我们有智慧啊，让这样的话，我是这样的话，让各样的话都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的里面。感谢主。那这一周啊，我们的这个题目是说到这个主人公是以斯拉。以斯拉他其实他你看他那个 title 他是祭司经学家，很有意思，他有两个身份，一个是祭司，一个是经学家。那祭司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在旧约里面，他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他是在这个神的殿里面，这个一直侍奉神的人，或者说你可以说他是一个祭司，就是一个活在神面前被神浸透的人。那经学家是个什么样的人呢？经学家就是一个精通神这个律法的人。那么当这两个合在一起的时候啊，那么就是说，就那么我们是一个既精通神的律法，但是我们又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那 那我就读到这个祭司经学家的时候，我就想起他这个对立是什么呀？是这个字句经学家。我们在经常读到这个福音书的时候，说我们经常看到的是经学家、法利赛人，他们就出来了，他们怎么样？他们来定罪神的百姓，他们来找这个神的这个百姓的这个错误。所以啊，所以我们希望记得我的感觉说，记得这个我们要知道说，祭司经学家，他们虽然都是精通神的律法，但是他们啊其实是在这里侍奉神，侍奉神的百姓，他们是一个与神的话，是一个被神的话浸透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要看到以斯拉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身份。那么说到这个以斯拉，他是一个被神构成的这么一个人，我觉得就很被摸着。那刚刚听众们都有说到，那其实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从这个被掳的巴比伦归回，其实已经有一段日子了，因为那时候什么圣殿已经，这个神的殿已经建成了。但是这么久的时间，其实以色列人里面的构成怎么样，还是巴比伦。我觉得其实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刚刚弟兄们都有交通到，我们可能在这个教会生活里面生活了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我们里面的构成是如何啊？那我觉得这个我们自己里面都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寻求，但是刚刚姊妹们都交通到这个书到用时方恨少。我想姊妹，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这个经历，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啊，在我们信主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哎，我们有福音朋友来，哇，我想给他传，但是说了一堆话，好像都不知道在说什么。所以说我们自己啊，需要先被这个神的话构成。所以他，我觉得在这个第二大点里面，他用到一个词，我觉得有点 shocking， 但是又觉得 make sense， 就是说教育。所以我们说我们这个呀，我们说我们 sorry for 这个有点 stereotyping 这个弟兄姊妹，但是我们 generally 我们说亚洲人都非常重视这个教育，对不对？那么这个教育啊，其实就是将将一个知识，一个真理，我们说的直接点，构成到我们的里面来。那我们上个礼拜主日的时候，我们交通到这个世界是堕落的，这个说到这个很多的这个同性恋，要把这些课程怎么样放到这个学校里面，甚至放到小学里面，怎么样？他们也想这个世界啊，他也想教育神的百姓说，这些不法的事情是可以的，但是从另外一面说，我们看到说，我们也需要教育神的百姓，我们需要将这个真理啊构成到神的百姓里面，说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真理是什么，这个需要这些话语啊都需要进到神的百姓里面。那么如果只是我们只是停在这里啊，我们就怎么有点像成了这个字句的经学家，我们里面只有这些字句的道理啊。所以说姊妹，你以后这个你可能真理上有装备了，你去跟人说的时候，刚开始可能还很好，但是后来我的感觉就是说，我若是对这个神的真理、神的这话语没有经历啊，没有一个内在的认识的时候啊，我想出来的话是很干的，是不能打动人的。所以说我们要成为一个这个什么以斯拉这样的一个祭司经学家，就是需要这些话要成为我们里面主观的构成。那这样我们在对神传讲，我们对神的百姓传讲的时候，或者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哎，我们出来的话不是一个干扁的这个道理，不是一个干扁的字句，乃是有带着神的这个话，带着神的这个能力出去了这样一个能力。所以感谢主啊，借着这一周的信息啊，让我们看到说这个祭司经学家，这个由以斯拉所预表的这个人啊，我们一方面先是需要让这个神的话进到我们的里面来，这个话是真理的话，你可是甚至就这个话是字句的道理，没问题，这些话语需要进到我们里面，借着怎么样，我们的教育进到我们的里面来，借着我们的读经，我们自己被这样的话教导，借着跟弟兄姊妹们一同读经，这个话进到我们的里面来，然后啊，我们对这样神的话语有经历，这样的话真正的构成到我们的里面来，成为我们的一部分，这样的话我们就成为一个以斯拉这样的一个祭司经学家，可以来教导神的百姓。感谢主。
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上午向我们说这样的话。
对，
主啊，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是愿意得着许多像以斯拉一样的人。
对，
主啊，在你面前可以做祭司和祭奉神话你的敬虔家。
哎，主啊，
请给我们这样的渴慕，带给我们实行的恩典。
对，
主啊，叫我们能够成为满足你心意的以斯拉。主啊，主啊，构成我们。
哎，
然后主啊，叫我们合得你的心意，然后也能够满足神子民的需要。
阿门。
主耶稣，让我们有心成为祭司经学家。
Amen.
祭司必须运用主的宝血。让任何时候不要忘记要把主的宝血遮蔽。要回主的面前寻求。
Amen.
一切做的不够好的，求主耶稣基督的血遮蔽我们。
Amen.
是。
Amen.
主啊，我们爱你。
Amen.
主啊，愿意被你构成。
是。
然后愿意有一去 pass 就是遮蔽的脸。
对。
然后主啊，这件事让我们真的是转向你。
是。
愿意今天的说话，我们有这样的渴慕。
Amen.
不断的构成。
Amen.
谢谢你。
是。
我们愿意谦卑在你的面前。
阿门。
我让你的话光照我们。
Amen.
让除去我们一层一层的怕。
基本上